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秦末的乱世中，慧眼识天下的吕公清楚地看到了秦王朝气数将尽。当旧的王朝几近覆灭，帝国政权面临更替，他果断地选择了放弃秦王国，耐心等候新王朝的突起。吕公的作为对刘邦的兴起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吕公第一眼看见刘邦，就喜欢上他了，不是爱他的流氓习气，而是看到了他不可限量的未来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吕公的眼光确实好，沛县县长果然被人诛杀，刘邦顺利地接任了县长一职。什么叫眼光？这就是眼光。有几十年的眼光就会有几十年的事业，有上百年的眼光就会有上百年的基业。这根本就不是吕大妈一类人能看得透的。所以吕公骂吕娘算是骂对人了。不管如何，刘邦总算找个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了。不久之后就当上了两个孩子的爹。刘邦在外蹭吃蹭喝，却苦了在家的吕雉阿姨和两个小娃娃。刘邦没有钱请保姆，吕雉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下田劳动，刘邦也只好请个农忙假回家帮老婆处理农事。这一天呢，有一个老汉经过吕雉的田前，他就问吕阿姨，能不能借口水喝呀？吕雉很热情地给他水喝。他又问，能不能给点吃的呀？吕雉下田是带着饭来的，也给老汉吃了。喝足吃饱，这老汉突然目不转睛地看着吕雉。过了一会儿，老汉感叹地说，夫人真是贵相啊，原来过路的是个算命先生啊，听的是好命。吕雉不禁问道，既然您老会算命，麻烦您帮我两个孩子也看看吧。老头先是看看蹲在地上那个男孩，说，夫人命贵啊，是因为这个男娃。
哦，那这个女孩呢？
老头又看了半天，说，也不错呀。老头看完就走了。这个时候刘邦恰巧回来，吕雉马上把老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。刘邦激动的跳下，
人呢？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
吕雉指着前方说，刚走不远，你赶紧去问问去。于是刘邦是拔腿赶去，果然把老妇赶上来了。老头，老头，哎，你慢走慢走。刘邦气喘吁吁的跑到了老头面前，您不是会看相吗？你帮我看看怎么样？老头仔细端详着刘邦说，呀，您真是贵的让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。刘邦激动，
真的吗？
嘿嘿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。现代心理学有一个很出名的典例，有个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要去班上挑几个天才，同学们带着很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大师的驾临。这大师啊，只在教室里转了一圈，随意点了几个学生，大声地宣布道，他们几个就是未来的人才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那几个被大师点中的学生果然都成为了优秀的人才。 于是人们奇怪地问这位大师，当初你是怎么判断他们会是人才的呢？只听大师答道，
其实啊，我对那些学生一无所知，只是随意点的。他们之所以成才，是因为受到了积极的心理暗示，无论碰到什么困难，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，我是天才。凭着这种信念，他们不断地克服困难，走向成功。
吕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呼风唤雨号令天下的女人，生性刚毅，行动果断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，是因为她有一个厉害的父亲，虎父无犬女，父亲敢把吕雉许配给刘邦，而吕雉也敢嫁，说明他肯定受到了吕公的影响。所以关于刘邦相贵不可言之说，我宁愿相信吕雉是联合老头来骗刘邦的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变相鼓励刘邦造反。不造反，你永远待在泗水亭，永远赊着酒钱，永远请不起保姆，永远靠拉赞助过日子。刘三儿啊，你别怪我们，骗你是为了鼓励你，鼓励你是为了让你更有出息。我们说你有才，你就是有才，你就大胆的干吧。说来说去，你缺的只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。刘邦又要去出差了，方向是咸阳，遣送本县的劳改犯去骊山脚下修偶像秦始皇的墓，这就意味着又有正当理由找县吏们去拉赞助了。有了赞助，路上少花点，年底回来就能把酒钱都还上。可是刘邦这次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年底不但还不上酒钱，而且有家都不能回了。原因并不在刘邦身上，他带了一帮犯人上路，犯人们早就受够了皇帝的苛刑重罚，谁还愿意免费去给他当劳工啊？于是一路上不断的有人逃跑，跑着跑着就剩下十来个了。他估计再这样下去，到不了咸阳，肯定就只剩下他这个光杆司令。按照秦朝刑律，不能按时完成任务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哟。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那就逃吧。刘邦走到封西大泽，停下来喝酒，酒上心头，牢骚满腹。妈的，这鸟不下蛋的亭长当得我太窝囊了，欠一屁股酒债不说，辛辛苦苦跑赞助当差旅费啊，如今还要落个杀头的罪，老子不干了。于是刘邦亲自给剩下的十余位劳改犯松绑，醉眼朦胧地说，兄弟们，你们都逃命去吧，我从此也要远走高飞了。跑，茫茫人海哪儿还有藏身之处啊？十多位兄弟纷纷表示，刘大哥，跟着您有肉吃，我们愿意跟着您呢。跟我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，活在这个乱世当个人真不容易，要不咱们大伙儿一起上山当土匪算了。刘邦决定带领大家上山逃命。
刘邦不能知晓自己的命运，但他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创造着未来。当这十多位兄弟成了他起事的火种，指向帝国统治者的利剑就豁然出鞘，劈开了他们走向王者的通衢大道。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，刘邦该怎样迎接下一轮生气的朝阳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带着大家上山，但他实在是喝高了，身为领队却不能亲自开路，只好命令一个劳改犯走在前面开道。不一会儿，跑在前头的回来报告：“大哥呀，前面有一条大蟒蛇挡道过不去啊，不如我们回去吧。”秦始皇都不怕了，还能怕区区一条蛇呀？刘邦醉醺醺的抽出了宝剑，叫道：“大丈夫跑路，有什么害怕的？”刘邦提着剑冲到前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把拦路的大白蛇斩成两半。斩死大蛇，大家只好跟着刘邦继续逃命。没跑出几里地，刘邦酒气大作，倒地呼呼大睡。但是落在后头的兄弟在半路上碰见鬼了。等到刘邦睡醒之后，兄弟们把路上碰到鬼的事告诉他。哎呀，我们路过你斩蛇的地方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儿哭呢。我们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他说自己可怕的儿子被斩杀了。我们又问呢：“难道你儿子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劳改犯，没替活人秦始皇修死墓的时候就被斩首了？”老太婆说了：“不是啊，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，变成一条蛇挡住了赤帝儿子的路，被赤帝的儿子给斩了，所以我才痛哭的。”这大黑夜的，什么白帝赤帝，我们是劳改犯，又不是好吓唬的，我们觉得这老太婆是在忽悠人，准备揍他一顿走，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呀，他就变成一团青烟就不见了。不是碰鬼，而是弄鬼，这叫造反未起舆论先行。兄弟们碰鬼的事让刘邦心里暗喜，从此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头衔，赤帝的儿子。于是这帮碰鬼的兄弟更加仰慕他了，越来越相信跟着赤帝的儿子干革命肯定有肉吃。我们不能怪刘邦太会编故事，在那个冥顽不化的乱世，想起义做大事，没有一点贵族血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大家都是平凡老百姓，凭什么让我听你的呀？刘邦是流氓出身，身份卑微，没有像项羽那样高贵的血统，而且又是穷光蛋，穷人不能随便认亲戚，只好跟神仙攀关系了，因为那样比较保险呢，没有人揭发，也没办法揭发。我说我是赤帝的儿子，不信你就问赤帝去。可是赤帝住哪儿啊？他总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又没有手机，也不能上网，怎么问呢？没办法反驳的，那就是成立的。别说赤帝了，刘邦就算说是皇帝的儿子，也没人反对了。更炫的还在后面，斩蛇流亡之后，刘邦带着十几个劳改犯躲进了邙山和砀山一带，躲进了树林里。可是无论刘邦走到哪儿，吕雉啊都能找到他。这就奇怪了，那时候没手机，也没有卫星定位，他怎么找到的呢？关于这个情况，吕雉是这样解释的：刘季所在的地方啊，天上经常有祥云环绕，我只要跟着云气去追寻，就能找到他。那如果你不是神，你不是龙，怎么会有祥云跟着你呢？这摆明了就是暗示刘邦是人中之龙啊。沛县的年轻人一听说这事儿，更加崇拜刘邦了，争先恐后的赶过来投奔刘邦。就这样，刘邦靠自己翻云覆雨的能力和吕雉出神入化的广泛宣传，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十来个劳改犯和上百个沛县子弟。这支队伍就差一个口号和一张大旗了。秦始皇37年， 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东巡回城的路上患病而死，这事儿马上改变了他两个儿子的命运，害死了长子扶苏，乐死了幼子胡亥。当时跟随秦始皇东巡的主要有三个人，左丞相李斯、中车府令赵高、秦始皇的二儿子胡亥。于是啊，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之下干了以下几件缺德的事儿：第一，把李斯拉下水扶持胡亥上台；第二，假传圣旨命令远在西北边疆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，蒙恬认为有诈，死活不从。但回到咸阳之后，胡亥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蒙恬、蒙毅兄弟。第三，暴力清洗皇室，胡亥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哥哥姐姐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。第四，复修半喇子工程阿房宫，榨取民脂民膏，大开 party， 疯狂的娱乐。沉默呀，沉默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公元前209年的秋天，滂沱大雨无休无止，老天落泪了。
在这场大雨中，导致秦朝覆灭的另一支力量骤然升起，不能按期率领兵卒到渔阳戍边的陈胜吴广，面对夺命的刑罚，毅然杀掉带队的两名秦卫，带领八九百人斩木为兵，接岗为旗，在祁县大泽乡举事起义，国号张楚。陈胜吴广的起义对刘邦来说又意味着怎样的机会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楚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，战争就像做生意，想发大财就得跑在别人前面。当时刘邦的父母官沛县县长听说陈胜起义，他也想举事响应。县长把他的属下召来，秘密的开了一个动员大会。他煽动大家：我们为秦朝打了十几年工，也打腻了吧，现在是轮到咱们自己坐庄的时候了。时不我待啊，机不再来，想开名车住洋楼娶美女呢，就跟我一起创业打天下吧。县长发话了，大家热烈响应，但有两个人提出了异议，一个是萧何，一个是曹参。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同志的情况。萧何，沛县丰邑人，专业法律，职业公务员，职务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。光荣事迹：秦朝御史下郡县检查工作政绩考核曾经名列榜首，因而幸得御史大人的提拔，但他本人呢推辞不就。萧何这段光荣史让人觉得纳闷啊，或许有人就觉得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，有高处你不爬，一辈子待在沛县你不腻歪吗？换了别人早把屁股洗干净，捡两套破衣服就走了，你这么赖着不走，你不会是作秀想捞个什么名声憋着个大的吧？别以为萧何是作秀，其实他跟吕公是一类的角色，都是历史股市的操盘高手。他早就看透秦朝像个烂冬瓜，外表富丽堂皇，其实已经腐烂不堪。他愿意坚守地方，其实是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。曹参，萧何的老乡兼同事，专业狱法，职业公务员，职务监狱管理员。光荣事迹：平平淡淡，不足挂齿。当时啊，萧何和曹参这样对县长大人提议道：县长大人，你嘴里吃着秦朝的俸禄， 又想要为百姓出头。如果你带头造反的话，估计没人听你的。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流亡在外乡的流氓召回来，用他们来驱使百姓，那就没有人敢不听你的了。刘邦不是在芒砀的岩石沼泽里头乱窜吗？我们就把他召回来共举大计吧。沛县县长觉得萧曹两人呢，言之有理，好吧，那就按你们的思路去做吧。可是派谁去做刘邦的思想工作比较合适呢？人都帮你想好了，能做这个工作的，当然首推樊哙。樊哙，沛县人，刘邦的妹夫，以杀狗为生。你不服吕公啊，还真不行。两个宝贝女儿，一个嫁给无赖，另一个嫁给杀狗的屠夫。樊哙既然是个好人选，那就派他去完成这个召唤的使命吧。沛县县长派樊哙到砀山召刘邦。刘邦终于作别了山间的虫鸟禽兽，回到人间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当他带着几百人重回沛县的时候，县长反悔了。县长当时反悔的理由是这样的：第一，他已经输给刘邦一次了，这个曾经的情敌带着几百个流氓回来，谁能保证他不做出流氓的行为呢？第二，即使是迎刘邦入城，他也难以控制这帮无赖，那将来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。于是沛县县长关闭城门，拒绝刘邦进入沛县，而且准备杀掉萧何和曹参这两个出馊主意的家伙。萧何和曹参闻到风声，脚下抹油，就溜出城外投奔刘邦了。那时候啊，刘邦带着几百人在城外徘徊，不能进城，一来二去这火就大了。妈的，回都回来了，竟然关门不让我进城，这不是耍我吗？流氓你都敢耍呀，再不开门我可要砸场子了。砸场之前，刘邦用锦帛写了一封信，射到城上，告诉城内父老乡亲，天下人被秦朝欺负太久了，你们即使替沛县长守城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各地诸侯就要赶过来血屠沛县了。如果你们把沛县长杀掉，响应诸侯，那你们的老婆孩子都还有救，不然到时候连你们全家人都杀掉，后悔可都来不及了。流氓就是流氓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刘邦一吓唬，城里的老百姓害怕了，于是他们杀掉县长，迎接刘邦。进城之后，沛县的父老乡亲们共同推举刘邦当老大，但是刘邦辞让了。没错，刘邦这是在表演和作秀。没办法，有些秀是必须做的，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。如果你不作秀，人家就会认为你不谦虚，是个野心家，那你就不值得让大家替你卖命了。如果你谦虚，大家就更认为你诚实厚道，值得大家信赖。刘邦假装很谦卑的这样对父老们说道，现在啊是乱世，大家如果选不好将领，那就完蛋了啊！我不是怕死，只是怕能力太小了，不能保全父老乡亲们，希望大伙儿呢再认真的考虑考虑啊，选一个可以胜任此职的人吧。除了刘邦之外，萧何、曹参两个人当然也都是好人选，可是这两个人呢已经打好算盘了，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是公务员，如果说举事失败，全族不保，从安全的角度上来看，这个头啊是不能乱争的。所以他们俩也都极力推荐刘邦当头。父老们见刘邦还在推辞，又说道，以前呢 听说你刘琦有很多传说，说你有魄力啊，有贵人的气象啊。而且我们还占了一卦，没有比你更吉利的了。可是刘邦还是推辞，这刘邦越推辞，父老们越是坚决的要求。刘邦一看，已经超过三次了，自己该表的诚心也表了，于是他就装作很委屈的样子对父老们说：“哎，那你说我不下地狱，那你说让谁下地狱？既然你们没人敢当这个头，那我就当吧。”刘邦众望所归，沛县父老终于成功的把他推上了造反之路，让他统兵二三千，还给他一个漂亮的称号，曰沛公。这一年刘邦虚岁48岁。
在刘邦沛县起事的同时，项梁和侄子项羽也在会稽郡的吴县起兵反起，一时间各种力量纷纷集结，共同冲击着秦二世胡亥的统治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六国旧君主的后代，如自称齐王的田瞻、魏王魏咎、赵王赵歇等人，也打着反秦的幌子，企图恢复旧贵族的统治。当新的机遇来临，刘邦该怎样顺势而起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